咁我哋上一次咧，应该系讲紧第五页嗰度啊。咁咧就讲到真谛，其中一本啊，所谓有争论嘅译著啊，译作就系呢个《大乘起信论》啊。咁我哋大家都知道咧，其实《大乘起信论》咧系对于整个中国佛教嚟到讲咧，系一本非常之具有影响力嘅一本著作啊。咁呢本著作咧，如果根据呢度里面所讲咧，嗱，呢度里面咧历来咧对呢本著作咧就持两种唔同嘅讲法，一个就认为系印度嗰边马明嘅著作啊，咁样而真谛所译嘅；另一个咧就系持咧就系呢本系一个伪作啊，就系中国人啊自己咧所做嘅一本咁样嘅著作。咁于是乎咧喺历来里面咧就有唔同嘅学者去考证。咁喺度里面所引述嘅咧，佢首先啊，依、这个咧就系词咧，呢本著作唔系真谛。嗱、啊，呢、这个里面呢个作者咧，啊，写真谛嘅生平呢一篇里面咧，呢、这个游合咧，佢就认为喺真谛嘅传记里面揾唔到呢、这、一个《大乘起信论》系真谛所作啊，或者真谛所作啦。啊，即係所譯作嘅情況，咁佢話咧，依、这個只係後人嘅偽託，之後嚟嘅人啊。佢話喺真帝往生之後25年，有一本叫《眾經目錄》，即係記錄緊咧，即係依個佛教裡面翻譯嘅一啲典籍嘅一本咁樣嘅目錄嘅書啊。咁喺個只係同真帝相距咧，約莫25年左右到嘅啫，但喺呢本《眾經目錄》裏面咧，係冇講到真帝有翻譯過呢本著作。嗱，咁呢個點解要咁強調？相差25年，係想話俾大家聽，嗱，佢係好近真帝啊往生之後所造成嘅一本著作。咁如果真帝係有譯嘅話咧？咁應該咁近嘅人咧，係會比較了解得清楚啲，同埋喺嗰個真帝嘅好多弟子可能都仲喺度噶嘛，有機會。咁所以咧如果係真帝譯嘅話咧，照理啊聽都聽過啦咁樣。但係喺本著作上面咧講並冇真帝譯呢一本咁樣嘅嘅論。咁呢个咧就将佢咧后嚟呢个所谓《众经目录》，就将呢本著作啊《大乘起信论》咧就放咗入去叫疑惑部。疑惑即系话等于都唔知边个嘅啊，有一啲问题嘅咁样啊。咁另外咧喺呢个隋代里面咧啊，喺隋啊有一个人叫君正啊，即系话。距离一个真帝啊往生之后咧，其实都是近的，因为隋代啫嘛，咁样。依、这个真帝是良辰啊，良辰之间的人啊嘛，真帝喺呢个时期嚟中国啊嘛，咁所以由陈之后就到隋啦，已经。咁所以咧，相距嘅话亦都唔系好耐。佢依个君正有一本。叫做《四论原义》嘅著作，里面亦都有咁样一句咁样讲，佢话寻觅翻经目录中无有也，见唔到有呢本书，啊，见唔到有真谛译过呢本书，嗱，即系话如果从历史去睇嘅话，好接近真谛嘅年代嘅人，佢哋都提到真谛冇呢本咁样嘅翻译嘅著作。咁所以呢度里面咧，系比一般人咧，系有一个比较强嘅 一个这样的信息，这本著作未必是真谛译。但是去到唐代的时候呢，秘长房所做的叫做历代三宝记，这个秘长房他做了一本叫做历代三宝记呢，在这本历代三宝记里面呢就说是真谛译的，谂住话咧，去到唐代嘅时候，先至话将呢本著作列为真谛所译嘅一个著作咁样。咁所以如果咁样睇嘅话咧，两者相比啊，咁呢个系咪调翻转有啲可疑啊？系嘛咁样？同埋咧，秘长房所做呢个历代三宝记咧，一般学者对佢所成呢本书咧有好多微言嘅。即使佢本書咧，輯錄啲嘢咧，即係都有時係咁樣，即係將人啲嘢全部立曬咁抄落去就算，冇乜好經過咧，有啲地方好仔細考定嘅，有時會咁，所以咧，相對嚟講，佢所做呢本著作咧，相對比較粗糙啲，所以咧咁粗糙而話有咧，相比前面嘅人都話冇，咁所以佢嗰個講有咧，咁就未必好可靠。所以从他那本说他有的一本历代三宝记里面所讲而说他有呢，我们调转有些疑问，因为他不是很严谨的这本著作。好了，来到近代呢，我们知道呢对这本著作呢就展开了一场呢非常之大的争议。争议的背后，我们要明白有一个重点，假如这本书被推翻，那会对整个中国佛教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所以呢站在太虚大师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他就怎样非要保他不可。所以呢你看到太虚大师呢就力排众议，就说呢这本书呢是马明所做的，这样只要强调返呢是印度传来的，这样。咁而在中国那边来到睇的话呢，支那奈学院那边呢的人呢就对佢呢就好多批判支那奈学院，即是欧阳占，即欧阳景模啦，吕澄，黄恩阳呢啲对这本书的批判呢就非常之大的。因为呢他们都是从一个可能历史的角度啦，这里面都有一个很清晰。第二，从个思想的角度去看认为呢这个真谛的思想和这里面未必有一个绝对的关联等等。所以有呢就很多考定之下呢就去否定这个是印度的著作，相反呢就去认为只是中国人自己的伪造，还要说呢这些伪造呢是很很劣的伪造，这样。哇，如果假如真的这么劣的伪造，但是在整个中国佛教影响得这么深，那么中国人都很差啫，是吧，那个质地都不是挺好，这样。所以呢在里面呢也都有些不同的人呢又有不同的声音的。譬如好似印顺法师呢咁佢就态度呢相对就持平少少，又冇话系又冇话唔系，总之佢话我哋从个学理上面去睇，究竟呢本著作喺个学理上面系咪真系有佢嘅价值同意义呢，咁如果系嘅话，我唔理个中国人做都系印度人做啦，咁呢个意义都系有喺里面嘅等等。咁所以呢又从返一个现实啲嘅角度去睇返一件咁样嘅事。咁所以变咗呢两边呢都有唔同嘅讲法。咁但係无可否认呢本著作对中国人所讲嘅呢个如来藏嘅思想呢係一本非常之深远影响嘅著作。呢个係无可否认。咁所以就算係中国人做也好，印度人做也好啦，咁呢本书的而且个对中国佛教影响深远到不得了。所以变咗大家呢，如果你 将来有机会接触呢本著作嘅话咧，其实你都系值得去仔细去探讨一下啊。咁所以咧，对于呢一本咁样嘅著作，其实喺唐代咧有个二译本嘅，《大乘起信论》啊，唔系得一个译本嘅，有两个译本嘅，喺个实差难陀所译，另一个唐代嘅译本。不过咧，啲人咧啊就话呢个所谓实差难陀嘅译本咧，即系吕澄生佢哋啲批判，根本咧就系跟最初嗰个版本改下啲字嘅啫。根本唔係第二個譯本嚟嘅，咁樣只係咧喺原來嗰個第一個版本上面咧改頭換面有少少字，就當第二個譯本，所以咧唔算呢、這個咁樣嗱。咁所以變咗咧，係有學者又有學者自己嘅一啲見解，同埋佢哋嗰個想法或者睇法咁樣。咁所以咧嗱，一本咁嘅著作咧，都有時我哋都會見到有唔同嘅人都會講。这个大乘起信论的，如果假如是识的、即是讲得好的人呢，不妨去听一下样。不过如果不是好识的人就不要听一下、即是那些是乱晒龙的，乱这么讲的就不要搞了，明白？因为如果他真的对那个如来藏那个系统思想 不是那么精通的话呢，或者对他那个理解不是那么严谨的话呢，那可能呢讲起上来呢就好鬆散，同埋啲嘢咧似是而非咧，咁樣學完都冇乜益嘅，咁樣咁所以我哋有時要學如來藏一套嘅思想嘅話咧，你最好就眼角高啲，眼角高啲之後你揀下人，咩人講先，係嘛？假如嗰啲人講嘅話都唔係好可靠咧，我勸你就唔好聽啦，無謂搞錯曬啲嘢，明唔明？你要揾個。真係你覺得佢係可靠啲嘅人，佢講嘅應該都有一定嘅可靠性，咁你去聽咧，咁係唔同嘅咁樣啊。好啦，咁喺呢度裏面咧，佢就話由於咁嘅原因，就將佢入咗個疑惑部。佢話呢本書不但文獻無精啊，而且所表現嘅思想體系咧，亦都同真諦所講嘅道理係有分別嘅。咁样，佢话所以咧唔能够作为真谛嘅译籍嚟到看待，咁所以呢度里面咧，大家又会睇到一个反对嘅声音啊，唔接受呢本系真谛所译嘅。咁但系我哋又要明白，如果你从成个思想系统去睇嘅话咧，真谛所讲嘅唯识咧，的确系同玄奘所传嘅唯识系有差异。嗱，依個係無可否認。佢會傾向同依個自性清淨心咧，係有一定嘅關係嘅一個咁樣嘅唯識嘅系統啊。咁所以依點咧，我哋雖然你話依度裏面去講同依一個大乘起信論嘅思想係好截然好唔同，咁但係我哋都要提到佢所主張嘅同。玄奘法師的金學的思想亦都是有很明顯的差異，這個亦都是我們要自己有一個這樣的區別和理解了、好，跟著呢下面呢就講到真諦的一些翻譯的特質的情況。他說真諦的翻譯大部分都能夠保存到原來的著作的原貌、至個面目啊、不过但是呢偶然呢有些文字比较难解一些，所以是艰涩、即比较难去明白。他说而且表现的思想体系呢亦与真谛学说离言有别。而他那个集入了，只要在个翻译里面呢亦都会集入了他自己的一些解释，即好像我之前所讲。可能佢啲弟子將佢所講嘅內容咧加咗入去嗰個譯文裏面啊，將嗰本著作同嗰個講解咧溝亂咗咁樣。佢話：但係從佢嗰個思成嚟到睇，我哋見到咧佢大體上咧同依一個古學咧唯識嘅古學嘅思想係吻合嘅， 所以呢一般人呢就话佢个思想呢同安慰嘅古学呢係比较相近。有啲人呢再话唔係安慰，应该係蓝陀更啱即係蓝陀更古啲蓝陀嗰个思想即係由蓝，因为蓝陀都係直接承袭世亲嘅一个论师嚟嘅蓝陀。咁所以变咗佢嘅思想呢有啲认为是比较直接去根源同呢个蓝陀嗰种咁嘅古学唯识呢可能係更加接近咁样。咁佢话呢后嚟喺玄奘门下呢嘅弟子对佢嗰个批判呢即係对呢个真谛嘅批判呢佢话有啲过咗位啦咁样。佢话由真谛传译嘅主要嘅经论呢真谛都有个特点嘅就係唔止译仲有讲嘅，自己有讲解，所以有讲解嘅话，即系有一个疏解喺里面咁样。咁所以咧，佢嗰啲弟子咧都有记述真谛所解嘅一啲义记喺里面。所以你见到佢话将呢啲咁样嘅记述呢个真谛所讲嘅道理咧，就叫做疏或者叫做释，或者叫注记或者叫本记，唔同嘅名称之下。而成为一些当时流通的著作，不过但是这些疏记呢在今日来到看的话呢基本上真是九成九已经消失了，即都见不到，其实都是一个挺大的遗憾来的即真谛他所讲的内容其实直接可以讲话是属于印度那边的一个解释来的嘛，一些直接是印度里面的一个解说，如果能够保留的话呢对于我们了解呢其实是真是挺珍贵的资料。所以变成呢在今天来到讲能够保留到的呢其实都真的很少但是我们读这一本《涉大乘论释》呢某个程度上是有部分是保留了的，所以当我们一对呢发觉都是世亲释，不过玄奘是没有译的，那那些呢可能就是这个真谛自己的解的疏的记录都不出奇了，那就那所以这点呢就我们将来呢得闲就剔啲出来即有兴趣的同学呢就自己帮手做一下啦你见到喂对完之后你见到那一大节都不关事的，那那些呢其实就是真谛可能整出来的，我们整本书就将来插一本书出来就叫做咩咧？涉论嘅真谛式明唔明啊？即系呢个唔系世亲式嚟嘅，系真谛自己式咁啊差唔多。即系将佢抽咗出嚟之后，成为变咗涉论嘅真谛式咁点咁样咧？其实个意义系有喺里面嘅，因为咁样睇法嘅话，我哋会更加清晰去睇到真谛点样解涉论某啲内容。可能呢啲解咧，系喺原来嗰、那个世亲里面冇乜解到嘅嘢嚟而系真谛自己去解。咁所以咁样嘅话咧，对于我哋去理解涉论咧，其实又有一个角度，多一个角度去睇嘢。等于我去分析呢个真谛呢个译本嘅时候，我话唔单止系世亲嘅一个译本，其实亦都系印度人，即系呢个真谛自己去解。嘅其中一個咁樣嘅資料嘅理由就喺度咁所以變咗呢啲咧，都係我哋可以去諗嘅嘢嚟嘅咁之所以要做嘅話咧，其實就好多嘢大把等緊你哋做咁樣。好，咁我哋再睇落去咧，佢就話佢唔止一個翻譯家啦，如果咁樣睇，亦都係一個極淵博嘅義學大師，即係對嗰個義理咧，佢係精通掌握嘅咁樣。他在这些疏记上面保留了大量印度解释的经论和传统学说以及有关的一些文献他说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不过可惜这些这样的地方呢都失传了很多了，他只是在后人的一些零零星星的引文上面如果假如大家有兴趣 去想这件事的话呢，在一个南北朝一路至到唐初 或者是唐代里面有一些著作呢，比较大部头的著作啊，他很多时候就什么都引一些杂不楞，什么人都引下去解的嘛，是吧？那些地方呢就周不时会见到，可能呢就说某个人解，或者是真谛解等等的东西的啊。那我们很多时候呢做一些文献整理的人呢，这些就叫辑入，就将一些散失了的东西去攞返返嚟，即係輯返，有系統咁輯佢返嚟，咁樣係咪嗱，呢啲就叫輯日嘅功夫。咁所以如果你譬如咁講，喺解深日經疏裏面，咪呢個歐陽景夢咪試過做過一個輯日啊，就叫做真諦釋囉，即係解深日經嘅真諦釋。佢就係喺原測嗰個解深日經疏裏面去輯返返嚟㗎。其实还有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想的，就是轮记。知不知道什么轮记啊？瑜伽师地论轮记 啊知不知道一本什么书来啊？知道吗？顿轮去做的记，他辑了很多唐代的疏，乃至到呢可能南北朝真谛都有一些疏记在里面的。其中是不是有解深密经啊？因为轮记里面啊，瑜伽师地论里面卷75至78是解深密经来的嘛，是这样啊。那么里面轮记所辑里面的疏解，就等于成本解深密经的解释咯，是吧？里面有很多不同人解的，那你得闲辑下的话呢，那么多几个唐代的大师啊去解深密经，那么就明白吗？嗱，呢啲就係屬於所謂輯日啦，叫做咁你堆咗埋一齊咧，就冇乜人理佢。但你逐個分翻開嘅話咧，可能就會睇到多少少嘅線索。唐代嘅人點樣解咧？或者係一啲早少少唐初啊，接受咗真諦嗰種影響嘅人，佢哋點樣解？嗱，咁有可能就會有唔同嘅一個觀點，或者唔同嘅一啲方式去理解啦。咁呢啲咧就係從一個所謂輯日嘅角度，又或者一啲唔同嘅，譬如可能天台啊、三论啊、等等呢啲学者，譬如吉藏咁嗰啲，其实都保留咗好多唔同嘅嗰个时期嘅南北朝嘅人，佢哋嘅一啲著作嘅引用嘅。咁所以喺地方里面，如果去辑嘅话咧，其实都辑到好多咧真谛咧，可能一轮半爪嘅一啲观点啊、思想啊等等嘅嘢咧。其实都可以的，所以但是这些梗是要很花时间啦，梗是要啲得闲冇嘢做的人先帮下手啦，咁先得。如果唔系嘅话咧，咁就好难，因为你要抌好多功夫落去，明唔明？你要真系发个心，嗱，我就帮你做本咁嘅嘢出嚟啊，真谛吓咁样，系嘛？即系你同真谛许个愿咁样，嗱，我同你相应咁样，系嘛？咁然之后咧，你就去搵同佢辑啲嘢翻嚟，系嘛？咁呢个都系一种啊做嘅方法嚟嘅，咁样好啦。所以话咧，呢啲咧都喺后人里面啊所去引用嘅时候咧，我哋见到真谛一啲嘅著作。佢话真谛仲著有啊赞有，即系写咗一啲咁样嘅著作，就系、是《佛性义》有三卷，《禅定义》一卷，《众经通序》两卷。啊，佢话呢啲咧。啊，同樣都是由他的弟子咧輯述而成，即係可能透過講解咧，而將佢整理出嚟嘅一啲咁樣嘅典籍。咁但係今日嚟到講咧，對唔住啦，已經消失於無形之中。啊，除非我哋坐呢個時光機啊，翻到去真諦嘅年代啊，得嘅話抄錄啊，然之後傳翻嚟，咁啊可能有機會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即係消失咗就冇啦。好，咁下面一段咧就系讲紧真谛嗰个翻译里面相关嘅帮佢手嘅啲人物或者佢啲弟子等等，咁我哋睇下呢条里面咧，大约喺佢嗰个翻译嘅过程里面咧，你见到最初就有几个重要嘅人帮佢嘅，一个就系、是、宝琼啊，袁禅啊。另外呢 又有呢个卫保啊，担任所谓叫做传语啊，即系最开始可能真谛都系讲嗰边啲话啦，系嘛？啲唔系好懂我哋中文啊嘛，咁所以就要揾个传语啊，啊，即系翻译啊，所谓嘅咁样。佢话居士萧杰亦都担任过不受，所以不受即系将佢所讲嘅嘢咧转为一个文字啦，咁啊不受啊。但系喺六十岁以后，即系大约嚟咗十年之后啊，咁就唔使传语啦，因为已经开始点啊，又已经善解华言啦，即系对中文已经好熟啦，系唔使人翻译啊，我直接讲得啦，咁样啊，即系佢嘅语言天分都好高啊，十年就搞掂咯，系嘛，仲要唔使翻译，行埋一边等我嚟咁样，嗰只话系嘛，佢不需传译，佢当时担任不受嘅咧。嗱，呢啲有啲比較出名嘅弟子啦，呢、這個曾宗、法虔、慧愛、法泰，嗱、啊、呢、這個尤其是以慧愛咧，啊就係、是、佢晚年啦，啊所謂相逢恨晚嘅一個弟子啦，咁樣。咁佢喺後嚟裏面，慧愛同佢合作咧係最稱心啊，咁樣。咁啊，相傳佢話佢帶咗240盒啊，即係夾啦，一盒咁樣。其中三本《花严》《涅盘》《金刚明经》就放咗喺建业，即系南京啦。今日嘅，其余咧就喺广州啊，啊，真系要喺广州揾揾啊咁样。啊，就喺个广州祭祀寺同埋黄元寺啊，就译出经论咧，只系占其中一小部分啫。佢话个卷牒咧已经都几可观啦，咁样，但系遭到好多嘅艰难啦，一个战乱啦，又缺乏人手帮助，啊，未知啊，佢话未获大量咁样翻译，即系唔能够好好咁样将呢啲著作咧全部译咗出嚟，就唔系好似玄奘法师咁啦。玄奘法师咧翻到嚟咧就好定，系嘛，无风无浪，系咁咧长住。系咁，日日就去译，系嘛？译出嚟嗰个数量就好惊人啦！啊，照玄奘法师嗰啲就好。咁去睇咧，下面就讲到佢嘅门下有啲咩弟子，乃至到咧由呢啲弟子咧点样将佢嗰个涉论啊？因为佢主要好似我哋上次所讲咧，佢嗰个弘扬咧两本著作啊嘛，一个系涉论。一个是驱舍嘛，系嘛？呢两本著作啊，由以驱舍咧，后嚟咧就能够由南方咧，因为佢译出系喺南方啊，广州嗰啲地方译出，后嚟传到去北方啊，成为喺北方里面咧发展出呢一个涉论，涉论宗啊，或者叫涉论学派，流行喺南北嘅地方。咁而呢个北方嘅涉论咧，后嚟又从呢个地论啊，地论中啊，系融合咗两派，因为佢意见啊思想差唔得几远，所以变咗两派咧啊，后嚟喺北方嘅呢一个涉论咧，同呢个北方嘅地论咧，两者系融合咁样。好啦，咁我哋睇一睇。佢话当时嘅门下弟子里面咧，就有啊，正话都读过嘅几位啦，真宗啊、法准、慧愛、慧抗、法泰、真尼、智若啊，我上次讲过呢个若字系咪啊？你自己写翻落去啦。佢话居士咧就有呢、這个啊曹丕啊，佢话等最出名啊，尤其是慧愛咧啊，就系帮佢一齐翻译嗰个涉论同埋驱舍。呢两本著作添啊，甚至系建议咧，将驱舍译完之后咧，再次斟酌过个译文，重新修订啊，重置即重新去修正啊，佢所翻译嘅文字，并做咗一啲啊所谓嘅口译嘅记录，即等于述记咁上下嗰类啦啊。咁佢话咧啊，就是、一个非常之有功劳啊，对译呢两本著作嚟到讲。咁咧，真谛咧就对呢个弟子咧特别咧觉得称意啊，只能够同佢合作无间咁样。咁今日咧 这个为爱能够留下的东西呢，只有四篇相关的一些罪文或者后记。这样那你看到其中一篇呢，就是涉大成论式的罪，即是他译完之后他写的罪啊。另一篇呢，就是驱舍论，驱舍的释论，即是这个世亲的解释啊的一本这样的驱舍论，他呢亦都做了个罪啊。咁以及一个叫唯识论啊，唯识论即是唯识二十众啊的后记啊，译完之后有一个后记在里面，是由他写的，都是。以及律二十二明了论啊，这个呢亦都是一本介绍律的著作的论典，解释这个律的啊的一本著作。所以呢，这个为爱呢就能够留低的文字呢就有这四篇啦，咁样。佢话为仅存嘅成于真帝生前嘅可靠史料，就是一个咁样嘅历史嘅资料啊，係好证明係佢写嘅，咁样。佢话真帝嘅学说，佢话喺个流传上面都讲呢，喺梁陈期间呢其实并未显著嘅。点解呢？因为只係南方流行为主。但是当他往生之后，慢慢他的弟子四散啊，由于四围都去到嘛，去到边啊，梗系讲到边啦。自然呢，亦都因为咁呢，所以呢由他的弟子啊嗰、那个咁样嘅讲解，再加埋他的弟子好多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出色嘅 地位嘅。所以变咗呢受到当时嘅人嘅器重嘅话呢，所以呢在四处去讲解这一个涉论的时候呢，就将这个涉论呢就传到去北方啊，传到去北方。咁我哋睇佢嗰个传播嘅情况系点样。佢话喺真帝末后，佢个弟子呢 各自返自己啊原来嘅地方去弘扬。佢话喺广州开始去到闽粤，闽粤即是福建那边啦，啊，然之后去到呢一个九江，即是江西的地方，再上建业，即是江苏，啊，然之后去到隋代初年，啊，由呢个郑松传呢个法泰之学，即是法泰是真帝的一个直接的弟子嚟噶嘛，咁即系个郑松所传。就去到北上彭城，即是所谓江苏的徐州的地方。咁另外呢，这个道离亦都是真帝的弟子嚟噶，就应召啊，即是应呢个皇帝啊之嘅邀请入长安啊，即去到西安啦，系嘛？入长安咁样。咁所以呢，开始呢这一个真帝的学说呢由南边传到去北方。咁样，咁佢话咧，当时有一个北方里面地论中好出名嘅人，就系呢个谭谦啊。谭谦遇到涉论，觉得呢本著作非常之好，所以咧佢自己咧经过研究之后咧，后嚟咧亦都应召入到长安咧，就讲涉论。咁样，哇！佢一讲咧，哇！成本涉论咧就生晒啦，因为谭谦喺北方好有影响力，系地论中一个好著名嘅一个僧人，所以以佢个咁样嘅声望去讲涉论咧，吸引咗成千人嚟听，而且里面都好多好有名嘅人，咁所以你谂下，一个咁有名嘅人，佢弘扬嘅话，自然啊嗰个影响力就点啊，大大倍增啊！咁样，咁所以咧喺北方里面能够真帝嘅涉论流通咧，除咗道离喺个长安去讲，而影响到呢个谭谦能够接触，乃至到最后谭谦自己都讲咁样。咁呢个咧系其中一个好重要嘅情况。咁而其中一个人叫做魏优呢个人咧。都是受业于谭谦啊，学涉论。 咁圆藏法师后嚟跟呢个人学，啊，跟呢一个慧优去学呢个摄论，啊，咁亦即是话去跟呢个北方嘅地论中，啊，喺呢个地论同埋摄论中嘅一个咁样嘅思想啦。佢话以及北地摄论嘅学者，亦都有呢个道英、道哲、净林、圆圆，都系出呢个坛迁嘅门下咁样。而且当时在长安里面地论中一个很出名的大灯慧远，啊，慧远不是庐山慧远，不要乱估，啊，有两个很出名的慧远，一个就是庐山慧远，啊，一个呢就叫净影寺的慧远，就是这个了，啊，他呢在当时来说是属于地论中的一个很出名的僧人，啊，他呢哇都来到听，啊，那你想想一个咁德高望重嘅人都坐埋喺度听，咁自然嗰，那个啊，俾人哋个感觉啊，呢本著作梗系点啊？哇，好有份量啦！如果唔系，点会坐埋嚟听啊？咁样一个咁有份量嘅学者，咁样一个咁嘅高僧咁样，咁佢嘅弟子净辩、净业、净相等咧，亦都系啊去研习呢一个摄论。只要在个地论中的人物里面呢，很多开始点啊都去研习摄论。所以为什么说在北方里面地论和摄论合流呢，就是这解。因为原来地论中的人因为这本摄论的出现呢，他们去纷纷去学习。为什么呢？很简单，十地经论啊，即是地论中的十地经论，相比摄大乘论来说，肯定涉论啲道理精密好多啦，明唔明？咁两者一比啊，你梗系唔够嚟啦，梗系去学人哋嗰啲嚟到充实自己地论中啦，明唔明？咁所以咧，我一讲啊，所以佢点解会嚟一接触到涉论，哇就咁欣赏咧？因为个理论系统更加精密，而且啊又有细亲嘅啊直接嘅解释咁样，咁所以咧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这个地论涉论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自己在北方里面那种合流的现象。啊，好啦，咁后来呢这个净松的弟子，啊，这个净松都是真谛的弟子之一，是吧？咁呢这个智盈呢就将涉论去到四川，所谓蜀地四川的地方。即是我们这样讲的话呢，由长安由四川，是吧，由江苏一带，咁成个北方咧都开始咧去啊接触，乃至到弘扬紧呢一个咁样嘅摄论啦。咁样佢话咧，无着嗰，那个啊或者系世亲啊呢一，这个咁嘅摄论之学咧，就喺呢个时期咧就可以讲话咧系比较广泛咁样流传。咁但亦都因为咁咧，啊喺圆藏法师嘅年代里面咧。由于圆藏法师是一个非常之好学的一个这样的人物，南北里面的那个当时流行的佛学 的一些重要的典籍，圆藏法师都去学。学完之后发觉有个问题，喂，两边讲的东西很不同，啊，你不去两边学就不觉得嘛，学完一边就没什么所谓啦，这样。即系你等于话，诶，净系听我讲，讲嚟讲去都又系识古学，冇问题噶。你话唔系，我走去听下金学咁样，死啦！一走去听下唯识金学，喂，两个讲法好唔同，点搞啊？边个啱啊？啊，系咪有个人讲错啊？咁样系咁啊？咁于是乎咧，南北或者系地论同涉论，地论里面啊都有南道同北道噶嘛。南道系讲嗰个正式噶嘛。北道先至好似涉论咁样讲，啊，由阿赖耶先讲到个正式啫，咁样系嘛？咁所以咧喺咁样嚟到睇嘅话咧，佢哋发觉呢一个地论中同埋涉论中里面所讲嘅思想咧，有一个几大嘅距离。而呢啲咁嘅距离咧，好难去将佢调和啊！所以咧，导致到圆藏法师咧，就因为咁样，所以想去边度？咁就所以去想去印度尋求一个解决嘅方案啦。个理由呢就係，是，咁样。咁，啊，所以导致到 这个后来玄奘法师去游历印度解决疑难，结果呢又有新译的儒家学说是带回来中国，而形成了呢另一个所谓法相宗的一种这样的流传啦。嗱，咁呢度里面咧，大约就系解咗少少有关真谛嘅一啲历史啦，或者系对佢嘅一啲评价。咁下面呢一段咧，就系引自吕澄先生嗰个《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啊，里面嘅一个摘录。咁、这个摘录里面咧，主要就系分析真谛嘅思想同玄奘啊。他们那个思想之间的一些不同的情况，即是透过这个这样的分析，给我们对真谛那个思想或者他所带来的一些道的学说呢，我们会更加清晰一些，所以我们引了这个资料呢给大家去理解一下。他说真谛所传的为这个儒家行派的学说呢，和再早一些这个菩提流支传译的又有不同。菩提流支是不是译过一本解心密经？是吧？解心密经有两个完整的版本，一个就是玄奘译，一个就是菩提流支译，都是一个竹本的解心密经来的。样他说亦都跟后来的玄奘的翻译亦都有出入，所以真谛不少的译本玄奘法师都重新译过。哇，真系你冇得搞嘅，真系玄奘法师好似好不满，真系全部重新译过。嗱，呢个好简单啊，不满嘅原因，第一所主张嗰个阿赖耶识已经有唔同嘅睇法，呢个冇得讲嘅，因为大家个系统系有一个的而且确一个改变，而儒家行派嗰个思想嘅转变咧，亦都系大嘅，即系我哋要明白咧。不是他们翻译的人的问题有时，而是本身儒家行派在印度的发展呢，个变化都很大。即等于我以前的分析，弥勒是依那个自性清净心，是吧？到无著抉择后来才跟他自己建立的阿赖耶识，而到世亲呢，就将无著所建立的再去发展而成一个比较再紧密严谨啲嘅无著所主张嘅唯识系统，系咁啊。咁然之后呢个唯识系统传得几传呢，啲十大论师呢就开始转为一个咩呢，有相唯识啦，已经啲陈啊护法之后就由无相转为有相嘅唯识。咁你可以见到嗰个变化呢，其实是在那二三十年就一变，二三十年就一变，这样的改变里面来到我们中国，自然是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流传入来的时候。你想在菩提流支的时期传入，跟在真谛的时候传入又差了几十年了，是吧？那然后到玄奘法师的再传入又差多几十年，所以呢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呢，那我们就会看到他们那个传入的过程其实本身都是有变化的，这个这样的儒家行派自己的思想，那也都导致他们所几个人译出来呢是有一定的距离，一定的内容上面的分歧呢，这个不关翻译的问题事的，其实是跟那个本身的学派自己的转变呢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里面所以在里面他就说呢这里里面呢，他说他们互相之间本来就是有出入，所以玄奘呢就将他重译他的门，玄奘的门下就因为玄奘的重译呢，所以对真谛呢就认为呢译错了。这个这样的讲法呢，用译错了呢，这个真是很大件事啊，是吧？但其实如果我们用今天去看的话呢，他是站在一个不同的立场，他是企紧在唯识金学的立场，来到对传统的一个古学所译的内容的一个批判。 咁所以咁样嘅批判咧，唔关，并唔系一个译得啱定错嘅问题啊，而系一个学说嘅立场之间唔同嘅观点问题嚟。咁所以咧，玄奘嘅弟子咧话真谛译错咧，咁呢个咧真系一个冤枉啊，都系。佢话几乎咧一无是处，即系讲到咁大件事，阿真谛咧就呕心沥血。他们就说一无是处，是吧？其实同一命运的玄奘法师过后到这个法藏花严宗都是批判玄奘法师的事情都是不行的，都说他译得很浅陋，只是将名相译下，都不能够将佛教的精髓译到回来，这又是 不恰当的一个批判。很多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呢，你是不是得到什么一个势的啫，你得势嘛。得势摇不摇人呢，就是你决定下。现在得势不摇人。所以呢就哇真是肆意咁批判。所以变咗呢就造成呢有我哋有好多时一啲嘅误解喺里面。咁其实本来就是一种学说立场上面嘅一个转变嚟。即等于你花严去批判儒家行派，其实都是一个思想立场来的嘛。因为你选择了用如来藏的系统，那么当然有不同的一个立场去看东西啦，是不是？所以呢在这些地方里面，我们有时呢都要去明白，而不是我们一般好像他在流传的过程里面所批判呢照单全收。这样全收的话呢，你可能有很多东西误解的。亦都唔係因为佢哋特登去中伤，咁我哋只能够就话佢哋个见识冇我哋现代人咁广阔，唯一原因就咁啦。我哋现代啲人咧广阔啲，因为我哋更加全面咧去掌握紧佛教嘅发展啊嘛，全方位去掌握更多嘅文献啊嘛，咁所以我哋咪能够用一个宏观嘅角度睇佢哋之间嘅出入咯，或者唔同咯，系嘛？但系古代嘅人咧，未必有咁完整、咁宏观嘅一种视野去睇呢样嘢，咁所以变咗咧，造成咗咧有佢哋所提出嚟嘅一啲咁样嘅批判嘅情况。咁呢点亦都我哋要去谅解同埋明白，就唔可以话喂你咁样乱咁话闹人啊，唔啱我咁样，咁你又冇乜意思咁样。即系你都明白佢有局限噶嘛，大家都等于我哋而家。遲多100多年，有啲人都鬧我哋嘅一樣，唉，即係冇眼光咁樣，又或者話我哋都研究得個水平太低啦咁樣，因為佢哋演又高啲啦，可能將來100多年後，如果假如用而家嘅可能性去睇，100年後中國人應該研究化學嘅水平應該高好多啦，係嘛？研究嘅成果應該多好多啦，咁我哋而家講嘅嘢一定俾佢當垃圾啦，又再係嘛？即係覺得，哎呀，而家啲人嗰時咧，好多嘢都唔識嘅，佢哋咁樣，即係都會有咁嘅情況。因為我哋嘅研究水平可能有好多嘢仲係局限緊啊嘛，係嘛？如果係100年後，哇！即係過千過萬嘅學者，哇！投身喺度裏面，從唔同嘅角度去研究，所得出嚟嘅成果，再去做一啲新嘅著作嚟到統合。他们所研究到的成果而去再撰写过一些可能佛教的发展的一些著作，或者经典上的重新的诠释，其实一定比我们现在的水平要高，这个必然的这样。除非那个文化突然间不知道咚一声这样又再整一个发难，这样佛教又再大灾难，哎，没人学，这样就没得说了，这样。如果不是的话，照咁样预计落去嘅话咧，咁将来嘅人咧，应该比我哋而家嘅人咧研究得应该理想好多啦。咁样好啦，咁所以我哋话咧，喺咁样嘅玄奘嘅批判之下，因为真谛译本已经一早流行，亦都发生咗一定嘅影响力，因为佢个影响面都阔嘅。咁所以咧，当时里面亦都有部分嘅人其实唔係好信玄奘法師，相反佢覺得死硬派，真谛其實都 OK 啊！我都聽過佢講幾好㗎咁樣，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咧，有時啲嘢就係咁啊！ 你亲自过那个人呢，你就不是只是从个书本的文字去想，你是从那个人的人格，人那个传传这种 道理的时候，你对他那种信任等等去看，就不是你说在 疫场你说疫错这样，那么 一句就可以将他所做的功夫完全去勾销晒，不是的。所以当时都有一些可能受过真谛思想影响的一些人呢，对原状的那种态度呢，其实都是有一些不是太接受的。这样他说，于是呢就引起了新旧逆的争论，就是说新逆和旧逆互相之间不同的地方，亦都产生了一些不同的争执。咁其中呢，在今日来讲能够保存我们见到的呢，就有这个灵运所举出的十四点的意义之不同的观点。咁如果你想要睇呢个十四点意义呢，其实就有喺两本著作里面係见到。一个呢就喺个梁篇所做嘅一本叫观心觉梦抄。咁我哋法相学会呢係重印过呢本嘅。因为当年呢我就喺能忍图书馆抄咗佢出嚟。咁然之后呢再去影印。咁当年就搵啲人重新打个字嘅。成本咁样，咁所以而家你见到嗰个版本啊，好清晰嘅，因为重新打个字啊，咁啊面头咧就印咗咧有两段好靓嘅字仔嘅，咁系原来嗰本书有嘅，咁咪照印咗出嚟啊，照挤翻喺度咁样，咁其实个真个来源咧就喺能忍嘅图书馆里面，我抽出嚟去印嘅呢本书咁样啊。咁另外咧，近人呢、这个梅光熙。梅光熙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呢？这个是杨仁山的得意弟子来的。杨仁山亦都是欧阳景模的老师。咁即话呢，这个梅光熙呢跟这个欧阳景模是师兄弟啊。如果辈分来到讲呢，可能更加是入室弟子啊，这个梅光熙。咁样。咁呢他呢就写了一篇就叫上中新旧两翼不同论。一篇咁样嘅文章，自己咧再列出咗八点，除咗个十四点之外，再列出咗八点唔同嘅特点啊。咁呢篇咁嘅文章咧，你上网揾咧揾到嘅啊。太虚大师咧亦都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去讨论呢个问题，因为梅光熙写咗呢篇咁样嘅著作之后咧。他呢亦都就呢本咁样嘅呢篇嘅文章呢，太虚大师做过一个回应等等嘅问题咁可以大家去参考一下。咁而喺佢所提出嘅八义里面呢，照相对嚟到睇嘅话呢，其中有一点呢係同十四种不同呢，佢个内容係重复嘅，咁样即係照而家所对所了解到，即係佢话有八点唔同，咁其实其中有一点咧系大家相同嘅，咁即系咁样睇咧，即系七点唔同嘅。实际上好啦，佢系呢啲咁嘅意义咧，其中确有出于旧译嘅错误，但亦都主要咧原因咧都系嚟自两家学说渊源嘅唔同，即系等于正话所提到古学今学，可能大家嘅流传或者喺个学派上嘅流传，大家有唔同嘅观点。所以就两家所得无着世亲他们那个思想呢是有所不同的来源而已啫，所以不一定呢是来自真是一个啱与错咁对立得咁紧要的情况。好啦，他说印度瑜伽行派自己前后的变化其实都好大，他说从微勒无着世亲自己都有变化，甚至同一本著作，譬如儒家师地论前半部和后半部都有不同都有出入等等。又或者无着自己的著作在庄严经论在显扬圣教论都有不同。咁即系点教呢？你自己都打自己嘴巴或者自己都同自己拗拗交咁样。咁 所以呢度里面咧系反映紧，其实毛着自己嗰个思想咧，其实可能都一路喺度转化紧，啊，直至到晚年啊，去写《涉论》嘅时候，其实都同前期嘅思想都有好明显，可能都有一啲变化唔同喺里面嘅咁样。咁所以话咧，就咁样嚟到睇，啊，去到世亲佢个学问咧，啊，个面啊，佢话亦都系非常之阔。世亲嚟讲，自己一生嗰个学问嘅变化，亦都系一样好大。由小乘说一切有部，转到经量部，后嚟改为大乘。咁你谂下，都三级跳啦，系咁啊，咁样。咁所以咧，去到大乘开始就从法相，后嚟就跟为识。点解啦？因为后嚟跟咗佢哥哥啊嘛，佢哥哥啊唔喺度之后，留低本涉论，嗱你搞埋佢啦，咁样啊嘛。系嘛？咁所以就跟本涉论去做疏解等等，咁然之后就再写咗唯识二十论、三十论呢啲著作去弘扬呢一个无著嗰个唯识嘅思想咁样。咁所以咧喺度里面咁样去睇嘅话咧，我哋可以见到呢一派里面佢哋经历嗰个咁样嘅转变咧，其实都系大嘅。所以咁样去反映翻传入中国嘅时候咧。自然他们那个主张学说亦都会有很大的分歧，一点都不出奇。他说真谛之学呢，他说有两个特点我们可以去理解的，就是将来我们去看涉论释的时候呢，都可以从这两个重特点呢去理解他那个思想。他说关于唯识一般是讲八个识，去到阿赖耶识就完了，但真谛呢在个八识之外呢是会建立第九式，就叫做庵摩罗式，又叫无垢式，或者叫净式等等。咁第九式就系结合咗咧两方面嚟到讲，佢就系个如如同埋个如如智两边嚟到讲。咁个如如咧，佢就话等于个色性啊，色性即系唯色性。唯识的本质就叫色性啊。咁嗰个如如智咧，就系、是、能够圆啊呢个真如嘅智，咁即系等于我哋所讲嗰个波野智啦，系嘛啊？呢、这个如如智，即系个波野智，波野智就去圆呢个真如噶嘛，系嘛咁样。咁即系话咧喺真谛里面去睇咧。佢嗰個第九式咧，就係、是、嗰個智同個如咧係合一嘅，啊個智同個如兩者係合一嚟到講，喺個即其實你智如合一咧，老實講，你睇佛性咧，其實都係依樣嘢。本來頭頭我哋講佛性咧，係用咗法性去理解。叫做佛性噶嘛，咁但系当你由法性而讲到变咗佛性嘅时候咧，佛性里面系咪有个主体喺度？有个佛喺度啊嘛，系嘛？有个主体喺度。咁如果你纯粹讲法性咧，咁啊指得诸法嗰个真如，咁就讲完咗啦。咁就知法性咯，法性就知真如，真如即系法性。但是如果你讲法性就是佛性的话呢，咁你就必然多咗个字喺里面。係咪即除咗呢个法性就是佛性，即等于啊就係如如嘅话，咁呢个如如啊必然係有佛嗰种起用嗰种字喺里面㗎嘛。佛性如果唔係点样讲叫佛性啫，咁不如讲法性好过啦，係咪佢讲得佛性。即是话佢有咗个主体，亦即系有咗佛嗰种智喺里面。咁所以你从法性讲到佛性嘅话咧，就类似呢个真谛里面咧，喺个第九式会讲到有如如同埋如如智嗰种智如合一嗰种咁样嘅睇法，其实就可以。咁所以喺呢啲咁样嘅观点上面咧，我哋都会睇到。佢嗰個特點係啲咩嘢？啊，呢個係其中第一點。我哋見到真諦嗰個 去讲到第九式的时候，我们会见到呢他有一个这样的观点在里面呢，我们要去理解了。这样好，跟住我们看入去的话呢，他说第二点，他说关于三性，这个三性呢又会看到其实早期和后期呢是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变化在里面。他说儒家行派的总纲即三性，相当于中观里面所讲的二谛，即是说呢由二谛发展去到三性呢，这个是一个相关的思想的演变来的。这样他说真谛讲三性呢，就将依他性的重点是放在这个染污的性质上面。这个我们其实讲解心经的时候我们都有这样提到啦，是吧，他都是从一个生死流转上面讲依他起的嘛，所以不是从一个染污的性质上面讲呢，所以这个其实是传统的讲法来的。老实讲，如果我们从个三性的典籍去看的话，传统讲依他起其实是从染污讲，是要去到摄论无著开始，将这个依他起视为那个遍计和完成的两份的所依，才转换为中性，而不是讲染污。这个呢亦都是我们要了解的一个思想上面的变化来的。所以他说呢根据这样看，他就强调依他和遍计是一样即是一体了，即由个依他燃起的遍计呢，两者之间是同一的性质，都是染污的，最后亦都应该要断灭。所以我们看三无性论呢，两样都要断的一个就所谓的相无，一个就生无，所以两样都没有了，所以要断。这样好了，他说这个这样的理解，他说真谛大约是在陈拿安慰的时期，即是他那个时间。因为老实说他可能比陈拿会后一点，因为呢真谛是有译过陈拿的著作的即是我们现存真谛的翻译里面是有陈拿的一些关于类似因明的这些这样的著作是有的。这样所以他应该比陈拿呢再后一点都不出奇他说学说上不能够说不受到他们的影响。他说譬如他就译过陈拿的观所缘缘论他说他虽然没有介绍过安慰的著作，但在中国人里面呢就认为他的思想和安慰那一系是相似。他说实际上真谛和陈拿安慰之前最忠实地遵守世亲旧说的呢，应该是难陀他说更为接近难陀旧说他说一直在印度里面和其他国家去流行的一些唯识的讲法呢是并行的。这样就说在印度里面呢，其实不是只得护法一系的有安慰有难陀有不同的一些唯识的系统的。这样他说所以玄奘在印度的时候呢，特登去找过这个圣君论师学过这个难陀的唯识的他。这样他说在拿难陀寺呢亦都开过一些广座因此呢他说真谛所传的纯粹是应该是一些旧说当然是跟玄奘所传的后来发展的一个护法的讲法呢就是有不同的一些思想的变化。他说玄奘是在陈拿安慰之后经过了护法戒言亲纲几代的变化，所以呢他的传承上面呢其实是应该有不同的，亦都反映在个翻译上面出现了我们今天所谓新旧译不同的一种思想呢，这个亦都是一个很自然我们应该要接受的一个情况。 而不应该呢用逆啱啲逆错做一个标准。好啦，佢就真谛所逆嘅唔同嘅逆典里面呢，佢对涉论係特别重视，所以亦都集中反映咗儒家行派大成同埋他系以及小成唔同嘅观点，即话呢呢个涉论是突出了大乘的一个精神，它是属于儒家行派其中一系的学说的很重要的典籍。在这个《逐高僧传》里面就讲到，它说真谛来到中国之后讲出众经，它偏中涉论，只强调真谛是对涉论特别有一个弘扬的那一种这样的意向在里面。真谛对呢本论翻译亦都特别用心，佢而且咧自己亦都有做过义疏，即做过啲注解咁样。佢话同时亦都参与译事里面嘅弟子呢、这个真宗、慧海等等嘅呢啲人咧，真谛咧毫无保留咁样去教佢哋，即希望将自己一身所学咧倾囊以授啊，咁样希望佢哋点啊？嗱，你哋好好弘扬啊，咁样。不可惜事与愿违，最得意的弟子怎知道早过他不在那里、真有时人的命运呢都没得说、他说呢现在的义疏我们见不到了，但是世亲的释、他的译文里面呢还有侵杂了、这个侵杂呢、侵杂即是混合了、侵杂这个侵字即混合咗，佢自己有好多嘅说法，即是话咧喺真谛嘅所译嘅世亲释、涉论嘅世亲释里面咧，系加入咗佢自己一啲讲法喺里面。佢话可以寻译，即我哋可以揾到嘅。佢话并且他把这部论释同埋驱舍论咧看成咧世亲嘅两大代表嘅著作。就话呢两本著作都代表紧世亲嘅一个唔同阶段嘅思想。佢话同样系慈父理源，就话咧里面嘅道理咧系非常之深邃嘅。咁啊驱舍咧，佢可以讲话系世亲前期思想嘅总结；涉论释咧就可以话系佢后期思想嘅开端，即由呢本著作引发佢后嚟去弘扬唯识。无着那种唯识思想，因为他都要注释了他的歌，这本这样的著作才能够知道他的歌的心意在哪里嘛，知道他的心意了就将那个唯识去弘扬，就这样，因为他所讲的唯识是有他自己独特的一种讲法在里面。所以我们如果要研究儒家行派那个唯识的思想的成立呢，你一定要读涉论，因为就是在这里面成立的怎样叫做唯识呢，他就讲得很清楚。那个理由为什么他那个建立的一个道理是什么，全部在本涉论的所知依和所知上这两品里面呢是很清楚地交代了这一个理论究竟是什么回事。所以变成我们要研究早期的唯识，其实你一定要找涉论。同时亦都一定不可以将后期的成为释论解下去，因为这样的话你是将整个涉论搞乱了他自己的个思想，明白吗？因为如果你硬硬用后来的成为释论解下去的话，那根本就不是他原来无着所讲的那种涉论里面的那种唯识的道理了。就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要去理解的时候呢，有时我们又要小心去做一个这样的文献的解读了，那就要。所以说呢在这两本的著作里面呢，都可以讲话呢真谛呢觉得自己翻译完之后呢都很满意，即对自己的译作呢都感觉到呢是还了自己心愿啦，这样。所以曾经呢就说这两译词理完备，无恨意啊！哇，即系你可以见到佢译完之后嘅心里面都觉得好舒畅，系嘛？即系如释重负啊！ 啊，觉得能够真真正正将呢两本著作啊带到呢个我哋中国，而亦都能够尽佢所能译得佢自己最理想嘅地步啦，已经译到。佢话因而发愿咧，要大力宣扬啊。咁就喺个过程里面咧，佢得意门生就不幸早啊早死啦啊，夭折。夭折唔一定 B B 先要夭折嘅，总之一个人咧早死都叫夭折嘅，即系中年或者系青年嘅时候啊，或者壮年嘅时候就已经死嘅话咧，都叫夭折啊。咁啊，真谛咧就梗系好唔开心啦，所以特别咧就惊呢两本著作冇得流通啊，所以特登咧去到佢嘅弟子啊法准嘅房中啊，同埋佢其他得力嘅门中啊，道利、智约、谭呢个慧抗等十二人共传香火，哇！知点啊？当天发誓啊！嗱，你哋啊，成班人啊，我唔喺度之后啊，你要好好弘扬啊，即系惊自己都好快走啊，可能，所以咧要大家立个誓，等佢哋咧唔会违背啊呢一个咁嘅誓言啊，要真系尽心尽力去弘扬啦。佢话两轮啊，去传呢两轮。令到佢唔会断绝啊，所以喺佢死后咧，门人四散之后咧，亦都继承佢个遗志咧，真真正正能够传播。不过就系传播到摄论，未传播到驱射啊。呢、这个驱射咧都唔系好弘扬得太理想啊。咁样好啦，咁我哋大致上咧，我哋可以见到咧，若莫呢个真谛喺佢嗰个。翻译的情况啦，佢带入嚟的唯识的嗰个思想的一个不同的系统啦。嗱，我哋定咗呢啲咁样嘅观点去睇真谛所译的摄论式咧，就唔会好似传统咁成日都以为佢译错咗，或者译得唔啱，诸如此类，我哋就剔除咗一种心魔先啊，唔好再用呢种谂法去谂，或者唔好用呢种谂法谂其他嘅译本。一喐就话译错咁样，嗱咁唔得嘅，啊一喐就话人哋译错，咁咪唔可以咁样谂，啊最多译得唔系好理想啫，都未必系一定错嘅，咁所以咁样睇咧，我哋仲有啊呢个达摩笈多嘛，啊仲有呢个佛陀善多，咁我哋都应该咧就系当唔同嘅系统里面嘅唔同嘅翻译，可能译得唔系太理想，但系佢哋都系尽咗能力去将。他们所能够知的那种道理呢尽量去表达出来的。这样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从这些不同的文献里面呢拿回来的信息呢或者拿回来的那个解读呢就会更加丰富一点。这样。好了下面再讲的就是达摩笈多。那呢你看到他那个资料呢在中国里面呢都不是很多的。那你看佢话达摩笈多啊，又叫做达摩骨多啊，又叫做笈多，又叫做法物法藏，即系有唔同嘅译法啦。呢、这个法藏法物咧，就系从个意思嚟到译啦。咁样属于南印度嘅刹帝利种姓啊。咁、我哋见到好后生就出家，23岁出家喺中印度啊。鸠牟尼地增加南出家。25岁受具足戒，咁啊后嚟咧同啲同伴啊嚟中国，点有6个人一齐行下嚟到真真正正嚟到嘅时候咧，剩翻佢一个人啊，咁即系其实好多时都系咁嘅，因为咧真系路途遥远啊，咁所以咧有啲半路就死喺路上，亦都可能半路遇到某一啲环境，有啲人觉得唉唔想太辛苦啦。那個地方又都適合他去弘法，那些人就留低了，就不再繼續了，這樣。所以最後呢來到這個中國的話呢剩下他一個人。那你看到他經歷呢就好像這個玄奘法師去印度的時候經歷的地方差不多。你看到游歷過沙勒、鳩池、烏旗、高昌、伊吾瓜州，是不是呢、这個原座調轉出去啫嘛，佢就喺嗰邊翻翻嚟啫嘛，係咁啊！佢話喺開皇10年，呢、这個隋文帝啊，開皇10年， 嚟到长安啊，佢话同伴呢已经可能半途已经死咗或者离开，到时呢去到长安只得佢一个人。咁后嚟呢呢一、这个隋文帝呢就安置咗佢喺个大兴善寺啊，喺嗰度安顿咗。咁呢个时候呢到后嚟大业二年606年，咁就大业呢应该系好似隋炀帝嘅年号嚟㗎啦。佢係与呢个舍拿啊骨多呢啊一起喺洛阳去建立呢个翻译院啊，即係呢个系属于一个政府设嘅一啲翻译嘅译场啦。咁亦有大集念佛三昧经同埋呢个涉大成论释九本嘅著作40多卷。咁你就见到呢呢个法师一个性情佢係柔和威而长正，佢端居寡欲啊，即都好有修行嘅一啲咁样嘅人嚟㗎啦。佢居止30年，即嚟咗中国30年咁长。佢学者封从，去到唐高祖武德二年呢就入籍于洛阳。洛阳应该喺度啊，世寿不长，即几多岁就唔知啦。咁但係呢最后都喺中国嗰边啊往生啦咁样。咁呢个呢就係、达摩笈多啊所知嘅。咁但係佢只係纯粹译咗本释，又冇乜特别将佢弘扬，或者又冇乜特别讲解，所以有其实个影响又唔係真係好大。咁但係佢嗰个翻译嘅风格呢一般就话佢比较直译啊，即係近乎呢同印度嘅梵文嗰边呢係比较更加嗰个风格呢係接近返梵文多啲咁样，所以一种比较直译嘅方式。咁但係我哋今日睇落去呢都唔係难睇㗎喎，其实唔算难睇嘅啊。咁而尤其是我哋有几个译本对住睇呢就易睇好多，因为就算译得好难睇，我哋睇下隔篱嗰两个译啲乜呢都估到佢讲乜啊，因为佢直译㗎嘛啊，佢虽然可能个意思表达得比较甩咳啲，但你有得原状法师嘅翻译同佢对照一下呢，咁你就发觉啊知佢译乜㗎啦，咁就。咁但调返转啦，因为佢直译㗎嘛，如果原状法师加咗啲嘢落去呢，咁我哋又睇到㗎嘛，咁样又。咁所以变咗呢就有个咁嘅好处喺里面啊。好，咁另外呢我哋睇原状法师嘅生平啊，咁我哋呢就唔睇第八页嗰度啦，一跳跳过13页，因为呢呢几页呢所讲呢佢太详细嘅话呢係要用咩呢，要用地图嚟睇先得，因为如果唔用地图去睇呢，老实讲得个讲字大家好闷啊，你係要搵个地图对住嗱，佢喺边度去到边度，边度去到边度，咁你咁样睇呢就会好好好多。如果唔系嘅话呢就咁读你都唔知边度打边度呢，咁呢就唉好好麻烦。咁所以呢嗱，如果你要读呢你就要喺网上啊，首先搵呢个大唐西域记玄奘法师嗰个路线图，咁样搵咗个大约嘅路线先啊，包括埋佢去到印度里面嘅游历都有嘅个路线图，咁样有咗啦，咁你大约知道所成个大约嗰个地理位置，跟住顺住落去读呢，咁你就会睇得明嘅。如果唔係就咁睇呢，哇就好难啦，因为我呢度又冇 projector 咩都冇，咁好难係咪，咁所以变咗呢就唔读啦，呢啲我哋简洁啲啊，咁变咗呢剩返落嚟呢就自己读啊，即係我哋都可以学下自己读嘅，唔使一定我读㗎嘛，係咪啊，你都可以自己读下㗎嘛，咁样。咁当你能够自己试下读下嘅话呢，咁你可能就知道呢原来要读下都几艰苦㗎喎，咁样。啊中间呢有好多资料呢你都需要点啊，哇抄嚟抄去。咁呢个都系好事嚟嘅。你学下抄下资料呢，咁你呢将来呢嗰、那个阅读能力呢啊就强好多啦。因为你懂得去抄料啦嘛，係咪唔使人哋喂你㗎嘛，咁样。啊你懂得自己去捉鱼啊，即等于。我们看第13页，第13页呢它是略过了很多呢原状法师四出 怎样去印度访寻的种种的问题的东西，哎，什么都不讲，只是讲一个比较扼要的重心这样。圆藏法师的洛阳东南的地方有一个叫鸠士县人这样。他是十五岁出家，二十九岁去印度。你看到圆藏法师是很小的出家，是破格出家。即当时咧咁细个系唔准出家嘅，圆藏法师系特别破格嘅。当时嚟讲，佢话去到印度咧，前后一段时间，咁佢咧即喺去印度之前，佢系曾经亦都系去过洛阳、长安、成都啊等等嘅地方，又去过河南呢个商州、肇州啊等等。曾经参学过的有名的学者十三人啊，即好像五十三参咁啊，啊善财童子咁样啊，死为去参学啊，喺印度咧参学过十四个有名的人，咁你加埋都廿七个，系嘛？咁所以咧，你见到咧圆藏法师其实都是一个奇人嚟嘅，即系喺佢未曾去印度之前，已经喺中国南北嘅地方参学啊。对当时流行的著作《涅槃涉论》《皮坛》《诚实驱舍》全部都学过，咁样，咁咧，亦都对于喺嗰个北方流行嘅呢个《涅槃诚实》或者《皮坛》等等啊，佢亦都有学，喺南方里面嘅亦都有，咁所以咧，你见到咧，由于佢南北都学咧。所以咧，佢就見到兩邊咧所傳嘅嗰個思想咧，係有一個好嚴重嘅分歧。由於啲分歧咧咁嚴重嘅話，就唔係我哋一般人只係喺個判教上面去將佢簡單劃分咗唔同階段，咁就可以解決到，以為咧就可以合理咁説明嘅，係唔得。咩叫判教？知唔知啊？嗱，呢個判教咧，喺中國佛教嚟到講咧，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手段嚟嘅。啊，咩叫手段啊？即係話，因為佛教傳入中國咧，係雜亂無章，唔跟佛教嘅發展歷史嘅。有啲後期可能早咗嚟，早期嘅好後先嚟，都唔知邊樣先邊樣後。在中国人接触里面，总之接触一样就当一样，接触一样又当一样，但是接触完之后发觉，喂，乜咁多嘢唔同嘅，点解咁嘅咧？系嘛？即系有啲空嘅，有啲又有嘅，咁样过来，有啲咧就喺个名相度钻研得好复杂嘅，有啲又咩都话空嘅，诸如此类。咁所以咧就产生咗好多疑问啊！中国人对于接触佛经。佢里面唔同系统、唔同时期嘅思想，就产生咗好大嘅疑问。咁当呢啲咁样嘅著作或者经典不断咁样流入，越嚟越多，咁中国人点样面对呢啲咁复杂又唔同嘅一个根源嘅或者唔同理论体系嘅呢啲咁样嘅典籍咧？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根据可能有啲印度人去传说佛陀可能。说法咧，将一代咧分为唔同嘅阶段等等，有唔同嘅时间说唔同嘅法，咁所以就喺呢一种咁样嘅谂法上面咧，就去睇到，哦，原来咧有所谓嘅早期小乘嘅小乘教，又有咧可能大乘嘅早期咁样，又有可能佛教里面嘅所谓嘅空教有教。又或者可能有一个最终后期的等等，好似讲呢一个法花，讲呢一个花严等等唔同嘅一啲比较后期或者最更根本嘅一啲道理。咁于是乎唔同嘅派别咧，就有唔同呢种方式去判啦。咁比较早嘅就系天台宗嘅人咧，判得比较系统化，就系智毅啦。所謂呢個天台宗嘅判教係好出名嘅，咁後嚟咧 圆藏法师亦都根据解深密经亦都判教啊，嗱呢个印度判啦，唔系圆藏法师又跟印度嗰边去判，就判三时教，系嘛？就系呢一个小乘空同埋呢个了义教咁样。咁所以变咗咧，由于咁样一判嘅话咧，啲人咧就开始去了解啦。哦，原来佛陀所讲嘅道理喺唔同时间。根据针对不同的人那个根器，于是乎呢就讲了不同的道理，所以就从这个作为一个方法手段，令我们去理解一个本来就是杂乱传入来中国，哇都不知道怎样看它，现在呢即最得闲到都懂得、啊、分下、啊、不同类型，将它放入不同的位置，然后就说哦，佛陀不同时间讲不同的东西，咁係咪開始對傳入嚟嘅嘢有一啲印象，有一啲理解？哦，點解唔同呢？原來有啲咁嘅原因嘅啊！原來有唔同嘅時間、唔同嘅體系，講針對唔同嘅人就講唔同嘅嘢咁樣。咁所以變咗咧，咁樣咁複雜嘅佛教嘅典籍咧，對於中國人開始咧就了解多咗啊，明白多咗點解有唔同嘅一個咁樣嘅經典。或者不同的典籍的出现樣，所以这里面呢就是所谓用判教，但这样判呢毕竟只是一个大类分类的大类，但真真正的里面很微细的思想之间的冲突或者学说的矛盾呢是很难用判教来解释的，所以呢圆藏法师最后都觉得是不能够找到一个很清晰为什么会有这样不同的讲法，所以最后就把心一横呢、哎、就去了印度了。去印度也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呢印度有一个译师，这个波婆蜜多罗就是译这个大乘庄严经论的译者、啊、他来到中国来到唐代，这个圆藏法师呢就认识了他，咁咧喺佢个启发之下就话：喂，印度有间拿烂陀寺，嗰边有个好出名嘅人戒贤，就讲紧儒家师地论。咁佢咧就能够将呢个大小乘即三乘嘅嗰个思想咧，就讲得好透彻清楚。哇！呢、這个圆藏法师咧就心里面好向往啦。哇！如果能够去到嗰度，听佢点样从呢本儒家师地论讲解呢个三乘唔同嘅道理。怎样能够去汇通这个不同的学说呢？哇，他觉得这个是一个他在他心里面呢很向往的想法，如果能够学到回来，那就解决我们为什么搞成南北不同种种的问题啦，这样。那这个其实出于什么呢？他对真的印度的东西不是很明白，所以他呢就以为去到学完之后回来就可以解决问题啦，但其实当他回来再译完之后都是没有解决到问题的，是吧？即是等于他译出了，他就去批判这个真谛，是不是真的真谛搞错了呢？啊，都不是的。等于他译完之后他就已经弘扬紧了，去到吉这个法藏的时候又说他译得不对，那其实这个问题都是没有解决到，明白吗？个思想其实在个变化上面呢就是有矛盾，你就是不可能将它统一，明白吗？即是我们看东西就是有不同观点，有不同角度，这个才能够符合我们是一个分别的世间嘛，这个世间就是分别的嘛，没有分别的，哇，什么都统一，什么都划一，哪就是还是我们这个世界来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同一样东西都要分别它的嘛，是这样吗？同一样嘢，我哋都要从唔同观点去睇佢，搞出嚟咧，最后就系种种对立，种种可能，即等于话佛一音说法，都要众生随类觉得解啦、啊。哇，随类觉得解，咪即系分别到唔恨啦、啊，系嘛？就算你讲一句啊，后边啲人都将佢分成几廿种唔同嘅睇法啦，去边度揾到统一啊？冇得统一嘅呢、这个世界，人呢就是要分别，这个就是我们来了。即是当你能够明白我们就是喜欢分别，分别就是我们的特色， 因为我哋睇嘢就要从一个分别嘅角度，然之后喺嗰个分别之下，自己去自圆其说，而去讲自己认为啱合于我哋自己嗰个理解嘅一啲咁样嘅道理啊。咁所以话咧，喺度里面咧，我哋唔能够咁样去睇。咁所以当时佢听到咧呢、这个戒言啊喺嗰边去讲紧嘅时候咧，所以佢好想啊自己咧去到印度。而能够可以带返呢一个咁样嘅思想返嚟中国，去解决我哋嗰个对立等等嘅问题。咁所以终于去到印度啊，入咗戒贤门下，亦都喺佢嗰度学咗瑜伽师地论之外，仲学咗好多唔同嘅道理，包括唯识中观、皮昙因明、声明等等啊。咁而佢自己呢亦都喺印度四出咁样游学，最后尾咧啊，就以呢一个相当嘅成就啊，因为喺印度都好有盛名啊，亦都开个无遮大会啊，能够可以咧啊，令到印度嘅学者咧都唔能够破到佢所建立嘅一啲睇法。咁所以你见到佢嗰个成就咧，唔单止喺中国，喺印度都系啊。咁喺印度里面咧，然之后又再将印度嘢带翻嚟中国咧，而成就咗咧圆藏法师一生啊，一个咁重要嘅事业啦，咁样。咁我哋今日讲到呢度先啦，啊。